杨大王八纯粹是个纸老虎，一到了真章，这小子就草气了。本来他认为领着便衣队来了能大获全胜，没想到搬砖砸脚面，反巧弄个桌，死了好几个便衣队员。他一看马英没抓着，对面驻林又来了援兵，这小子就害了怕了。萧阳趁机建议，局长，八路的援兵来了，赶紧撤吧。哎，那好，那咱不好，我们腹背受敌，非吃亏不可。哎，撤！传下命令，便衣队一抹头，他们跑了。这时候赵振江来到马英的前边，大队长，老赵，两个人热烈拥抱，高兴的全掉了泪了。真是几天的变化好像几十年一样。马英对赵振江十分喜爱，也十分崇敬。原来他发现赵振江这个人不爱说话，似乎这个人老有思想顾虑，等时间长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。赵振江这个人办事稳重，轻易不爱表态，也不爱言语，说出话来就有分量。他与王二虎真是一文一武，要讲究冲锋陷阵，王二虎没有对手；要讲究深谋老练，那还得说是人家赵振江。马英早有个看法，如果好好把赵振江培养一下，那是个不坏的指挥员。今天同志之间见面，能不乐了？各把分别的经过说了一说，缴获了胜利品，他们赶奔建里村。咱们单说苏建才，他把情况汇报完了，心都提着嗓子眼儿，他就盼着杨百顺大获全胜，能把马英他们干掉。苏建才一想，能把马英干掉，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，带着川岛芳子好去享福啊。但是他又一想，马英可不是好惹的，王二虎也不是好惹的，杨大王们能干得过他们吗？他就听着外头响起激烈的枪声，这枪声由远而近，由近而远，慢慢的枪声停止了。苏建来的心跳得更厉害，他不知道外边发生的情况究竟对他有利还是有害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他正猜测的时候，门一开，堡垒户王大爷进来，二位同志，你们看谁来了？苏建才一抬头，就见马英神采奕奕，领着老孟这些人全到了。李小黑过去把马英抱住，大队长，我们又见着了。小李，你受苦了，队长你也受苦了。人家又说又笑，苏建才好像木雕泥塑的一样，在旁边张着嘴伸着脖子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在他的眼里，马英上主天下主地，他见着就有点心虚，心里合计着怎么还没死啊？看来杨百顺是吃了亏了。当然了，同志们经过这么大的动荡，二次一见面，什么样模样的都有，就是苏建才没言语，这个事儿也不奇怪。马英过来把他拉住，老苏，你也受苦了啊？队长还好。小李在旁边补充，大队长， 我多亏了苏干事，没有人家我早就没命了。
不，大队长您别听他说，小李在狱中表现的也不错，
马英打听打听他们被捕入狱的情况，苏建才就乱扯了一通。小李当然说的是真的，马英十分关心看看苏建才的伤，不错，后背上是条条的伤痕，都是用皮鞭子抽的，但是伤口已经愈合了，还想看看苏建才下身有没有伤。正这时候有人一打岔，马英就没看，最后马英告诉他好好养伤吧，过几天归队，我们好好跟敌人大干一场。按照马英的指示，现在县大队分成了两个部分，第一队由王二虎老孟领，王二虎是队长，老孟是参谋，第二队由赵振江领的，大年是参谋。苏建才没有具体职务，光是在两个队来回跑也算大队的干事，马英指挥着两个队不断的隔电线破坏公路，不断的打击敌人，就气坏了中村这鬼子。这小子在野苏堂暴跳如雷，把文武官臭骂了一顿，他还命令凡是公路铁路两侧一定把炮楼修起来，特别是那较大的村镇。大东庄这地方比较大，也必须修炮楼，这任务就是那个队长胡二皮的事儿。这一天胡二皮派了五个人，叫个班长领着，叫到大东庄通知村长在这地方修炮楼。这匪班长领着四个弟兄迈步进了大东庄，可巧今天老孟领着一部分游击队的同志在云秀的家里，云秀呢就在庄子口给放哨，一看来了五个伪军，吓得云秀摸头往回就跑，他不知道敌人来干什么。跑了一咕噜又一想，不，我送信儿的把情况摸清楚，敌人究竟来干什么呢？他就躲在个破墙后头看着，一瞅这几个伪军拐弯抹角到了伪村公所，云秀就跟着到了院外头摘耳朵听着。村长招呼的，哎呦，各位老总，来来坐坐坐坐。我村长，奉我们胡队长的指示，告诉你啊，在这大东庄要修炮楼。今天我们胡队长下午来，你准备100个人的饭菜。好好，我准备，我准备。另外，我们弟兄挺渴，去去去，烧点水。哎，这就去，这就去。啊。云秀一听在这要修炮楼，胡二皮领着大队人马还要来，我得赶快报告。一转身回到自己的家里头，见着老孟，把情况这么一说，老孟把烟袋锅一抡，丫头，你那意思叫我们撤不能撤，一共来几个？5个，在哪儿？在伪村公所呢，把他收拾了。哎呀，不行，胡二皮一会儿就来了，你们还是转移的好，而且大队长有指示，我负责保护你们的安全，怎么能叫你们去冒险？哎呀，丫头，你光听见大队长是这么说的，大队长不还讲吗？各自为战，消灭小股的敌人，壮大我们的队伍，这你怎么忘了？放心，你们家有地洞，一回还没使唤过， 我们就捅了马蜂窝，也有地方躲。再者说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他们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哪能见这便宜不捡呢？云秀叫老孟给说服了。大爷，要那么的也好，我先在前面给你们探路，能下手再下手。
行行行，丫头，现在就走。
行行，
走走，起来。
老孟带着几个游击队员跟着云秀赶奔伪村公所。云秀为了预防万一还拎了把壶，你要发现我就说给你送水，发现不了再说。他往村公所里一看呢，呵，这些个伪兵干什么呢？在院躺着呢，有的还只打呼噜，毫无有准备。云秀冲着老孟一摆手，自己到村边放哨去。老孟领着几个队员跟猛虎一样窜到院里头，这几个队员把大枪抡起来照着伪军的屁股，啪，起来，都起来。这几个伪军刚睡着，一睁眼看着黑乎乎的枪口顶脑门上，哎呦，八路老爷饶命，八路老爷饶命。老孟一点数，四个还短一个，那个呢？那个在屋呢。原来那个是班长，跑到屋抽大烟去了。贼一听外头有动静，你倒问问什么事儿，也没弄清楚他就出来了。什么事儿？刚一探头，叫老孟把衣裳领子给他薅住了。就这事儿，出来，把枪就顶在后脑勺上，把这伪军班长吓得颜色可变。八路大爷，饶命，饶命！少说话，走走走走，把这五个伪军的猎犬缴了，让他们靠墙站了一溜。老孟一想，我得执行八路军的政策，不能随便杀俘虏，但是也不能这么轻易把他们放了。你们都站好，现在听我训话。有一个队员还给介绍，你知道这是谁吗？这是我们游击队的参谋长。几个伪军一起施礼，给参谋长敬礼。参谋长，老孟把胸脯一把手一背，来回溜了两趟。目前我们的抗战正到了第二个阶段，当汉奸没有好结果，你们的眼光要放远大一些，要给自己留有出路。如果与人民为敌，将来要跟你们算总账，懂吗？这五个小子又行礼，懂懂，参谋长的指示我们全懂。呵，这老孟就滔滔不断讲开了，东一耙子西一扫帚，讲的也不连贯，一会儿讲形势，一会儿讲未来，这就没完了，把旁边几个队员急得直冒汗，还不好把他话给打断。原来啊，县大队就有这么几句话，说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老孟来讲话，听不听两点钟。这老孟只要一说话，谁也受不了，没内容也得说两个钟头。正说着呢，旁边队员过来，孟参谋，别讲了，时间太长了。
是啊，
好，今天我的训话到此结束，滚蛋。这几个伪军像得了交天射一样，夹着尾巴就跑。他们走了没有一分钟，常云秀就来了。
老孟大爷，你们怎么耽误这么长的时间？胡二皮来了。
在哪儿呢？
已经进村子了，
打他狗日的。老孟还想打呢，
云秀一把把他拦住。老孟大爷，你怎么是人家的对手？人家来一百多人呢，快点到我家下地洞。
游击队员们也同意，他们进了三道弯的胡同，到了云秀的家里。云秀迅速把那个地缸搬开，几个人钻里头了。云秀他爹也在外头，云秀你也下去，我在外头等着。爹你下去，
你进去吧你。
当爹的疼女孩，事情又紧急，把云秀推到里边，然后把地缸盖上，把上头都伪装好了。老孟在地洞里头憋的时间不大，就是一身白毛汗。呵，到这里头好像进了坛子了，鼻子尖对着鼻子尖都看不清五官，你挤着我，我挤着你，连气儿都上不来。哎呀，老孟一想，这不得憋死，这叫什么地方，站站不起来，躺躺不下，大家就这么挤着等。当啊当啊，老孟实在受不了了，丫头把缸盖周开，咱们喘喘气儿。大爷那怎么能行，我们不了解外边的情况，缸盖一掀就暴露秘密了。丫头你大爷都要憋死了。大爷我们每个人都憋得慌，难道这么点事儿您都克服不了吗？
我克服不了，好，我不言语了，看咱们谁能坚持到底。
说坚持真不容易啊，又等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地缸的一挪，光亮透进来了，人们大口大口吸着新鲜空气，这才感觉到空气是这么宝贵。老孟头一个上来，一看这常云秀的爹，老弟怎么样？
哎，谢天谢地，总算大队人马都走了，胡二皮留下个班，在庄子外头扎了个帐篷，说是测量地形要修炮楼，你们到外头来吧。
大家从地洞里头出来了，可到了屋里头就见常云秀的老爹老泪纵横，人们不明白就问。
哎，这些天杀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，胡二皮领着人来的，你说他这份折腾，把男女老少都赶到打麦场上去了。哎，
云秀啊，你大年叔你知道不，他那老儿子铁栓让胡二皮给挑了啊，铁栓死了。
可不是，孩子死得有骨气，胡二皮非问游击队在哪，铁栓就不说，最后胡二皮下了毒手，临走的时候烧了九间房子，还抓走了十几个妇女呀、啊，都带到炮楼上去了。哎，什么时候把这帮东西都消灭，这些吃人的野兽。
老孟在旁边没言语，他心里十分沉重，敌人要修炮楼，看这意思要长期住下去，他们既然能修我们就不能修，你修炮楼我们就挖地道。
对，
敌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，他们在上边修我们在下边修。
咱书不重叙，有老孟和云秀动员积极分子，各家各户全都下了手了，
人们都有教训了，如果有地道就不至于吃那个亏，敌人来了我们都藏起来，所以说地道很快就挖成了。这个地道四通八达，游击队活动起来如鱼得水呀、啊，想上哪去就上哪去。
胡二皮弄了一个月，这胖楼也没修起来。敌人好不容易把老百姓凑齐了，刚要修这岗楼，老孟领着游击队到了，对着天上咣咣几枪，老百姓都跑了。胡二皮领着大队来了再找，游击队下了地道了，到这块就扑空，一晃就很多日子，把胡二皮气的出马路，有种跟老子摆开战场，就这么给老子挠痒痒，谁受得了？后来他手下有个参谋，这小子是吉祥镇维持会的会长，姓吉，叫吉官起，是吉祥镇头一个大地主。原来他这一家子都跑到天津去了，吉官起觉着没当官不满意，带着孩子老婆回到吉祥镇，一回来就当了维持会的会长，成了胡二皮的参谋。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，尽干坏事。这机关起鬼点子挺多，看见这种情况，就向胡二皮建议：“
队长，不用问，八路军都在地道里头，上面传达也这么说，他们没事就盗洞。”
对，那你说这洞在哪呢？
哪儿都有。要依我说，把地道给他发现了，堵二涛他更跑不了。
那他又发现不了。
我有办法，您在炮楼安兵不动，我化妆去看看，非把这地道给找着不可。
你要找着，那皇军大大的有赏。
哈哈哈。
第二天机关体化妆成老百姓，就到了大东庄，跟个狗一样的蹲在庙台的后边，注意查看着大东庄的动静。老孟他们不知道，第二天领了几个游击队员，开完群众大会往回走，机关体伸着脖子一看，
哎，拦路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上哪儿去。
高抬腿，轻若毒，他在后头坠着。老孟他们毫无防备，就到常云秀家去了。进了三道弯的胡同，机关旗紧跟着，等进了胡同，
就大吃一惊。